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7月28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土耳其空袭叙利亚，造成100多平民伤亡。另外，美国的两支盟军交火，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局势出现紧张。巴西的罗塞夫将就弹劾案对巴西参议院发表讲话。另外，川普在爱奥华州再次谈及他的移民政策问题。另外，杭州将召开 G20 峰会，有人对此感到欢喜，但是也有人对此表示忧虑。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土耳其支持的武装人员星期六在叙利亚北部与库尔德武装发生冲突。这两支武装力量处于接近全面对抗的边缘，而他们都是美国为了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支持的盟军。土耳其的阿纳多卢新闻通讯社说，在库尔德民兵发动的火箭袭击当中，有一名土耳其士兵阵亡，还有3人受伤。土耳其政府将这支库尔德的武装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这个组织说，他们的战士在边境城市贾拉布洛斯遭到了土耳其军机的袭击。土耳其军队星期三对这个城市发动了攻击。但是据报道，这个城市仍然在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控制之下，还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的报道。这些冲突令西方国家关注土耳其军队进军叙利亚的目的。土耳其既要打击伊斯兰国圣战者，也要打击库尔德民兵组织，也就是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在另外一方面，被停职的巴西总统罗塞夫弹劾案结束了第3天的审讯，参议员们质询了被告提出的2名证人。罗塞夫现年68岁，受到审讯的是因为他涉嫌违反了巴西联邦预算的政府财政制度。前财政部长巴博萨和里约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洛迪出庭进行了作证，他们说罗塞夫没有违法。巴博萨说，这跟违法相去甚远，不能够用一条法律的新进解释来追究以往的情况。星期一，罗塞夫将向参议员们发表讲话，估计他将演说约半小时。此后，议员们可以提出疑问。经过几天的质询，参议院将投票确定是否永久性的让罗塞夫下台。在81位参议员当中，至少有54人投票认为他有罪，才能够让弹劾案成立。特梅尔可以一直担任代理总统，到罗塞夫2018年的任期结束。巴西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指控方上周在案中呢称罗塞夫有罪，说他应该对巴西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负责。另外呢，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的监督人员说，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空袭炸死了35名平民，炸伤了50人。这个人权组织说，朱伯考尔萨村有20人丧生，在与库尔德人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结盟的民兵控制的这个地区，还有50人在这次袭击当中受伤。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另外一次空袭在附近的阿尔阿马纳镇炸死了15名平民，炸伤20人。在其他地方，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政府的直升机星期六在阿勒颇东部的马迪区向举行葬礼的人群扔下了2个汽油桶炸弹，炸死了至少23人。叙利亚政府一般都否认使用汽油桶炸弹，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大马士革和莫斯科是唯一在阿勒颇上空使用直升飞机的军事力量。联合国叙利亚事务特使斯特凡 德米斯图拉呼吁在阿勒颇实行48小时的停火。他说联合国有一个应急的计划，准备一旦临时停火生效，就向这个被围困的城市提供人道主义的救援物资。德米斯图拉发表声明说，俄罗斯确认会服从联合国的紧急救援计划，目前正在争取让莫斯科的长期盟友阿萨德总统的政府予以合作。联合国的计划旨在向被围困的阿勒颇的成千上万的人提供紧急救援，以及恢复这个城市的电力供应。这里的人口曾经高达230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谴责朝鲜最近进行新的弹道导弹发射，称这是严重践踏朝鲜的国际责任。安理会强烈谴责得到了朝鲜的主要盟友中国的支持。由15成员国组成的安理会星期五晚间在联合国起草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安理会将密切关注监督局势的发展，并且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措施。不过这份声明没有说明将采取哪些措施。这份声明抨击朝鲜转移资源用于追求发展弹道导弹，而朝鲜人民则有很多没有满足的需求。在同中国进行了几轮磋商之后，安理会批准了这项声明。中国不同意最初的几个版本的声明，表示担心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将会因此加剧。朝鲜星期二最新进行的弹道导弹试验是从潜艇发射的，朝鲜朝着日本方向飞行，这是朝鲜的第一次成功的从潜艇发射的导弹，也是朝鲜无视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案，在过去几个月进行的一系列试验和发射的最新动作。那么朝鲜在8月24日进行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显示了朝鲜在提升向美国本土或者世界其他任何目标发动核打击的能力，确实取得了切实的进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来的报道。
朝鲜这次最新的导弹发射是星期三清晨在沿海城市新浦附近进行的，导弹飞行了大约500公里，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内的海域。几个小时后，中日韩三国外长在东京举行三边会谈，日本和韩国严厉谴责了平壤的行为。
此类挑衅行为绝对不能容忍，我们向朝鲜提出强烈抗议。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确认日中韩三国将在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努力中发挥带头作用，力促朝鲜不要采取挑衅行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
安保理決議の遵守を強く求め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いたしました。
外界认为朝鲜目前研发潜射导弹的能力处于初级阶段，平壤此前在四月进行的潜射导弹试验，导弹发射之后只飞行了30公里便坠入大海。朝鲜一再进行弹道导弹试射，违反联合国有关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的决议。朝鲜今年年初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和远程火箭发射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三月对朝鲜实施了严厉制裁。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菲律宾与中国问题方面，菲律宾政府称有关南中国海争议的国际仲裁必须得到尊重和落实，但是马尼拉将以自主的方式与北京进行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一个国际仲裁庭今年七月就南中国海争端作出裁决后，马尼拉当局做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和坚定的回应。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8月24号在访问一个军事基地的时候说，北京和马尼拉都必须接受这项国际仲裁。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不仅菲律宾，而且东南亚地区所有国家都会坚决要求落实那项仲裁决定。
菲律宾前政府曾把他与中国的南中国海争端交付一个国际仲裁院，并在今年7月12号获得了几乎大获全胜的裁决结果。北京坚称马尼拉提请的仲裁案不合法，并拒绝接受这项裁决。今年6月底才上任的杜特尔特政府一直低调处理这项国际仲裁， 与此同时，他正在努力寻求跟北京直接对话，还表示不会在即将举行的一个地区领导人会议上提及南中国海仲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对马尼拉的做法表示赞赏。
中方欢迎杜特尔特总统关于菲方不会在东亚合作系列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南海问题这么一个表态。中方始终致力于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有关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和协商来和平地解决有关南海争议。
美国和其他盟国呼吁尊重仲裁结果，但是杜特尔特说菲律宾政府将依照国家利益走自己的路，以自主方式处理与北京的争端，并努力寻找保卫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自从杜特尔特政府上任以来，菲律宾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不断遇到挫折。不过美国的防务专家们认为，马尼拉领导人明白菲律宾需要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帮助，共同维护其领土和领海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联合国等待了十多年之后，北京终于同意让负责赤贫和人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访问中国。不过当北京最终批准请求并允许联合国特派员菲利普·奥尔斯顿本月来访之后，当局却派人对他进行跟踪，并且禁止他与学术界的人士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人权倡导人士说，奥尔斯顿访问期间所受待遇显示当局缺乏诚意。中国否认限制了奥尔斯顿的活动，并指责他说谎。在九天访问之后，奥尔斯顿举行新闻简报会，并告诉记者说，他递交了一份在访问期间希望会面的学者名单。当他抵达后，他被告知很多人被劝告去休假。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understanding, however, is that a special rapporteur is much more like a...
中国政府的理解却是，特别报告员跟外交来宾差不多，应当加以全面的安全保护。他走到哪里都要有安全人员跟随，而保证这位来宾安全的方式是，不事先通知政府，就不允许他与任何私人会面。
奥尔斯顿称赞了中国近年来摆脱贫困的努力，称这是非凡的。他重点提到了中国政府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而强大的政治意愿。但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城乡之间的高度不平等表示了关注。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将面临动乱和群体抗议的风险。习近平主席上台后，中国一直在大力镇压维权人士和民间团体。当局说，这一举措是为了根除外国影响。奥尔斯顿说，虽然政府在官面上表示支持这类组织和公众参与，但现实情况是相反的。
The unfortunate trend that I have seen is that there are now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that have been taken.
我看到的不幸趋势是，如今有一些举措正汇集到一起，形成我所说的前行攻势。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社会有一些行动，希望促进讨论政府的政策，试图来调整或适应这些政策，而不是简单的接受上面的决定。但这些行动的空间急剧缩小。
Rather than simply accepting what has been determined from the top.
奥尔斯顿的中国行让他略微领教了其中一些民间活动的现状，以及中国民间组织和维权人士如今的感觉。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说，奥尔斯顿被跟踪，而且不准见一些他想见的人，这给访问抹上了污点。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genuine and sincere in,
如果中国政府真心诚意安排这次访问，他们就不应当阻止他去见他想见的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不到全国人口的10%，但共产党正在扩大对各种形式公众讨论的控制，包括学术圈和社交媒体。中国正在推出一部新的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 将把这些组织置于公安局的管辖下，并将实施一长串的清单控制他们的运作。在过去这个周末以及在奥尔斯顿访问期间，当局宣布新一轮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将要求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工会设立党支部或者联络干部。潘家伟说，这样的要求只会加大民间社会团体面临的艰巨挑战。
对整个民间社会组织来说，新规则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今后只有党才能控制这些组织。
在星期三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断然否认奥尔斯顿被禁止与学术界人士见面，并说他有关这次访问的评论与事实不符。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除了他的官方行程和磋商外，他与联合国驻中国的官员、外交官、非政府组织和一些个人在私下里见了面。
我是想说呢，就如果说这些人真正关心的是人权，关心的是真正的是人权事业，关心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进步，那么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客观地看待事实，认真地做一些严肃的思考。事实上，他们所推崇的一些发展模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给绝大多数的人口带来进步和真正的人权。
中国做出允许奥尔斯顿来访的决定是罕见之举，但这是经过了多年的酝酿。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表示，最初的要求是在2005年提出的。中国还收到了十几个由联合国专家提出的访问要求，目前还没有批准。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在美国国内总统竞选动态方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六承诺，从他进入白宫的第一天起，他就将开始驱逐成千上万犯罪的非法移民。川普在战场州爱奥华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重申了他的在美国边界建墙的标志性承诺，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具体移民计划。批评人士称这项计划是夸夸其谈，缺乏具体内容，但是川普说他将追踪以签证进入美国的人，确保他们的签证到期后离开美国。川普说，如果我们不执行这项签证到期的规定，我们的边界就是门户大开，问题就这么简单。他还说，一个全国范围的核查项目将防止非公民获得美国的福利和其他的社会救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对孟加拉国进行访问，打击恐怖主义呢将是一个主要的议题。这是这个南亚国家自7月1日在首都达卡的一家小店发生了恐怖袭击之后呢，目前仍然没有平息。这起伊斯兰国宣称发动的袭击导致了20名人质丧生，其中有17人是外国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孟加拉国发生的恐怖袭击手法比以往更加细腻，他们以外国人、世俗博客、活动人士及少数宗教信仰者为目标。对于一个以信仰和包容知名的穆斯林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变化。孟加拉总理谢赫·哈希纳的政府责怪国内团体，认为他们是这些死亡事件发生的原因。
谢赫·哈希纳政府对此真的只是采取把头埋在沙子里的做法，这样的做法已经有几年了，政府只是想要把责任怪罪给政治反对派，而不愿意承认有任何极端分子的问题。
无论这些影响力是来自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只要将来他们再度来袭，孟加拉国都准备好对付这些敌人。
孟加拉国、印度、美国及其他国家经常就恐怖主义活动交换情报。穆罕默德·齐亚乌丁认为，这种合作成功地阻止了一些正在计划阶段的可能袭击。
通过这种情报交换，我们得以根除这些潜伏组织。
关注孟加拉国情势的人士丽莎·柯蒂斯注意到，这个发展中国家在世俗主义及宗教极端分子的分裂意识形态中，正面临着日渐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
克里国务卿应该对谢赫哈希纳总理表明的是，除非政府与反对派有政治对话，否则几乎不可能达成全国性共识来对抗极端主义，而极端主义才是孟加拉国面对的真正威胁。
克里星期一在达卡的公开发言将在孟加拉国内部及海外被仔细检视，那也是对他的访问是否成功、是否能促成双边加强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合作的观察指标。美国之音赫尔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即将在中国杭州举办的 G20 峰会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这样一个大型的国际大会牵动的不仅是各国的政要，当地的老百姓和外来的游客也纷纷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有些杭州人准备利用这天上掉下来的一星期假期携家带口出外旅行，也有人烦恼自己的餐厅或是出租车生意由于严厉保安将要大打折扣，还有的外国游客可能受到被当作可疑恐怖分子一般的对待。最近浙江杭州市的旅行社老板们简直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即将召开的 G20 峰会，本地居民获得了一个星期的假期，同时附近城市的众多景点也将对杭州市民免费开放，再加上城内诸多的交通管制和安保措施，让很多人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外出旅行。据南华早报报道，旅行网站途牛的首席运营官严海峰说，这个一周的假期推动了人们对于前往距离杭州飞行时间在6小时以内国家的旅行套餐的机票的需求。也有居民表示，因为额外的安保措施，乘飞机的出行可能需要比平时更长的时间。虽说 G20 的举办城市是杭州，但是南边的广州省似乎也在隐约做着相关的准备。南华早报透露，广东省警察要求该地区比较低端的廉价旅馆拒绝接受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五国的游客，要持续到9月中。这五个国家都在过去几年间经历了恐怖袭击和战乱。南华早报引用广州社科院彭鹏的话说，这个禁令并非公开宣布，其目的是要降低该城市小型旅馆的安保风险。他说，这个决定显示政府担忧广州的安全，以防万一有西方领导人在峰会后决定访问广州。据悉，广州将于9月1日、2日举办第11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接下来杭州 G20 峰会将于4日开幕。香港明报报道，杭州维吾尔人经营的餐厅受到警方严格清查，新疆风味的餐厅被暂停营业，大门贴上封条。南华早报称，当地一些其他餐馆也暂停营业，著名景点西湖附近的咖啡店现仅出售酒水和甜品，因为安保措施干扰了食物的运输。另有出租车司机向南华早报抱怨，G20 期间的交通管制和安保措施将大大影响他的生意，因为这将会花费乘客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他说，我们很烦恼但不敢说，因为我们知道警察将会严格执行安保检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和俄罗斯在即将到来的杭州20国集团峰会上联手协调立场，但是有学者认为这未必显示中俄将合作对抗美国。中俄美三国有共同的利益，在杭州将举行的中美峰会更为重要。有分析认为，最近俄罗斯同乌克兰局势再度紧张，普京可能借此在杭州赢得美国和西方大国领导人对他的重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这次作为东道主在杭州主持召开二十国集团峰会，为中国与俄罗斯再次联手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俄罗斯驻华大使基尼索夫最近对中国媒体表示，两国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协调立场是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正因为联手合作才使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基尼索夫还透露，今年两国高层领导人的会晤会非常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彼得罗夫斯基说，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两国所采取的立场和提出的倡议将非常相似。彼得罗夫斯基说，两国的相似提议将涉及对全球管理体系实施改革，这将触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方可能会提出未来重新分配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管理席位，让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提出的峰会主要议程是让全球管理体制更加平衡、有效和公平。俄罗斯完全支持中国的立场。彼得罗夫斯基说，国际金融机构第一阶段的改革已经结束，但俄罗斯和中国希望改革继续下去，而美国对此并不积极。另外，中国这次提出二十国集团应该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希望峰会能够提出全球发展的基调，能更多照顾发展中国家。彼得罗夫斯基认为，中俄这次联手不等于挑战美国西方，在杭州将举行的中美峰会极其重要，俄罗斯应对此欢迎。另外，中美俄三方在许多问题上都可以合作，比如打击伊斯兰国、讨论协调处理阿富汗问题、北朝鲜问题等，甚至南中国海地区的局势，三方都可以坐下来讨论。彼得罗夫斯基说，各国领袖这次在杭州还将举行大量的双边会晤，这些双边会晤也同样非常重要。东亚问题学者古谢夫认为，这次在杭州将举行的习近平普京峰会有重要意义。古谢夫说，双方可能会讨论俄罗斯与中国合作开发北极航道，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对接合作，还有能源和天然气管道项目等。古谢夫说，尽管中国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但他多次去中国的感觉是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的合作也越来越深。古谢夫认为，中国俄罗斯这次如果想推动改变国际游戏规则，他怀疑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国家的响应。古谢夫说，普京总统在六月份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曾经提出组建一个欧亚大空间的设想，也就是在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基础上，把印度、中国、巴西和其他感兴趣的国家都拉进来，但是后来反应平平。中国问题学者贝格尔说，在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将讨论全球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比如恐怖主义，特别是经济议题。由于经济增长乏力，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都特别关心。中国高级外交官不久前在北京接待俄罗斯媒体访问团时曾经表示，普京总统将是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最为尊贵的客人。但是贝格尔认为，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但不应该把普京称作最尊贵的客人。贝格尔说，普京这次在中国肯定会受到高规格和非常好的接待，但如果把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客人划分为谁最为重要、谁不是重要的客人，这不是正确的做法。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之际，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再度紧张。在与乌克兰相接壤的边境地区，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军事演习。一名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最近透露，几个俄军集群目标直指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时也有战略包围乌克兰军队主力，最终在政治上逼迫乌克兰屈服的目的。白俄罗斯的一家智库最近发表报告认为，白俄罗斯正受到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在与白俄罗斯相接壤的地区部署重兵，能很快攻占白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说，普京调动重兵压境，普京目标可能是希望在杭州能让世界大国的领导人，特别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重视，在试图重新把前苏联地区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试图分化欧盟和北约的同时，俄罗斯也特别希望能够赢得美国的尊重，并能同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平起平坐。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开始制裁，俄美之间已经停止高峰会晤。另一个焦点问题是，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是否能够最终成行前往杭州。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普京和德法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是否会讨论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将在多大的范围被讨论？而中国又将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哪些角色？支持普京对乌克兰采取强硬立场的俄罗斯人士最近都称赞说，中国所发表的前往杭州参加峰会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中并没有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20国集团峰会后将前往老挝，出席美国与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并与老挝国家主席本扬沃拉吉以及其他官员举行会晤。他此次的访问被认为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今年9月6日至8日将对共产党国家老挝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这是两国1955年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以来第一位访问老挝的美国总统。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东南亚项目副主任兼高级顾问希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老挝作为东盟国家主席，主持东盟与东亚峰会，为改善美国与老挝的关系提供了便利。他说，这些峰会为奥巴马总统访问老挝并与他们进行双边接触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与老挝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有所升温。老挝是东南亚一个内地小国，西北部与缅甸和中国接壤，东部与越南接壤，南部与柬埔寨，西邻泰国。人口不到700万，不过1954年从法国独立，但不久就陷入内战。美国在1955年与老挝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后卷入了这场内战。从1964年开始后的将近10年的时间里，老挝在越南战争期间遭到美国的轰炸。1975年越南和柬埔寨的共产党政权上台以后，老挝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并选择与苏联和越南结盟。美国与老挝关系恶化，前苏联解体后，老挝寻求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在1992年恢复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奥巴马政府2009年开始的向亚太再平衡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为美国和老挝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战略机遇。2012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过老挝，成为自1955年以来第一个访问这个国家的美国国务卿。去年7月和10月，美国副总统拜登的夫人与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相继访问了老挝。今年1月，国务卿克里前往万象，为奥巴马9月份的访问做准备。曾经报道过老挝政府与经济发展的希伯特认为，奥巴马在老挝领导层发生改变之际进行的这次访问是美国与老挝发展关系的新契机。他说，这会改变一点人们的盘算。我们已经看到老挝执政的共产党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今年早些时候让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领导人下台，滥用了一些更具国际观以及看法比较中立的领导人。人们普遍认为老挝执政党的人事变更更显示出党的领导层让老挝外交政策在越南和中国之间达到均匀的平衡，而不是更向北京倾斜所做出的努力。 老挝的民众以及党内的很多人担心，刚刚下台的这些领导人让老挝过于依赖中国。近些年来，中国公司尤其是国有公司大幅加强了他们在老挝北部的经济足迹，包括在老挝兴建购物商城、酒店、采矿和投资农业项目等等。中国在2013年取代泰国和越南成为老挝最大的投资国，单在2013年这一年，中国公司在老挝的投资额就超过了13亿美元。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奥巴马的这次访问有助于平衡中国对老挝的影响。他说，在对中国的依赖超过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的东南亚国家中，老挝可能是排在第一位或者是第二位，因此重要的一点是美国需要对他们说，不要忘记我们也在这儿，我们对你们有好处，我们的关系也是重要的，不要认为你们只能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分支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希伯特也认为，尽管老挝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它与中国的关系导致它的活动空间有限，但美国可以给它提供一些空间。希伯特预计，在访问期间，奥巴马总统会增加美国对老挝提供的学校午餐和儿童营养项目的援助资金，一些美国公司也可能会与老挝签署一些合同。预计奥巴马在与老挝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时会提及人权以及公民社会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香港方面，美国新任驻香港及澳门的总领馆唐伟康8月27日抵达了香港履新，接替任职三年的前任夏千福。唐伟康未来将率领跨部门的团队与港澳特区政府加强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其中包括拓展贸易和双边的投资、打击跨国犯罪、环境保护、加强学术及文化方面的交流。通晓中文和日文的唐伟康在总领馆发布的旅行声明当中表示，香港不仅是一个有活力的世界城市和金融中心，而且与澳门一道也拥有他所希望的任期内探索的特殊传统和文化。他期待与两个特区的政府进行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利益，继续建立美国和港澳人民之间的长久友谊。在获委任之前呢，唐伟康在美国国务院经济及商业事务局担任首席副助理国务卿，是国务院处理经济事务最高级别的职业外交官。他曾经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副馆长及临时代办和美国驻亚太经合组织的大使。唐伟康1990年加入美国国务院出任外交官，2006年至2008年曾经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2003年至2006年出任美国驻韩国公使衔经济参赞，也曾经担任过驻华大使馆的环境、科技和卫生事务的参赞等职务。50年前的8月18日，中共的红太阳毛泽东在北京的天安门首次接见迅速兴起的红卫兵运动的小将，掀起了席卷全国的血腥残暴红八月的红色恐怖。在被定性为历史浩劫的文革爆发50周年的今天，文革已经成为当局希望从民众记忆当中抹去的过去历史。不过，在纷繁的香港中环闹市的一家画廊里，历经过文革残酷的画廊主人却不忘这些，他们将今年3月底曾展出的文革红卫兵运动50周年的红卫兵画展再次推出展出，引来了不少行人驻足观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和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个叫一画廊的主人是香港知名第一代画廊主大画家吴冠中的好友方玉仁先生。出生在香港的方玉仁上世纪50年代随爱国的父母回到内地， 在北京中共高干子弟云集的育英学校读小学，八中读中学，1965年毕业，分配到115中教书，1978年回到香港。文革50周年之际，方玉仁选择用艺术的方式记忆，在自己的一画廊举办红卫兵运动50年纪事展览，以曾当过红卫兵的旅美画家沈汉武的16幅红卫兵画作，唤醒对那个疯狂时代的回忆和反思，将一代年轻人的天使与魔鬼、无邪与残暴、疯狂与清醒等多重矛盾体一幕幕凝结在画布上呈现给观众。方玉仁说，
文化革命是所谓的触动灵魂，人们灵魂的，叶剑英讲就是一亿多人所影响来的，那这个不能随随便便忘了。你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中国的弊病啊，甚至民族的毛病都是因为文革，那就不能把它就大家都不许提，那就过去了。那要提的话，就我们这些人再不说，那后来就道听途说了，我们是亲身经历的。
方玉仁介绍说，画廊协会安排一些电视台来采访红卫兵画作展，内地一个电视台的十多个人看了后，在画廊中央开了个会，主持人告诉他题材敏感不能采访，采了内地也不让放。方玉仁不但没有不悦，反而很高兴。他说，
我说不用对不起，我很高兴，这就显得我们香港是一国两制，你们不能放我们能放，你们不能做的是我们能做，这还不好吗？另外一故事呢，有一个老人家来我们这看，全部细看文章，全都读完了以后泪流满面，跟我们的职员深深的鞠躬说，太谢谢您了。这些就说明啊，这个作品和这个题目它是能感动人的，是能勾起人的回忆的。香港不能提，那谁提啊？我们其实是经过的人不提，那谁提啊？那就没了。
方玉仁的好友当代画家沈汉武对1966年16岁起当三年红卫兵的经历刻骨铭心，几十年间创作了200多幅红卫兵题材的油画。与其他偏重于沉重和悲情的红卫兵画作不同的是，沈汉武画笔下身穿绿军装，左臂戴红袖标，即使手里紧握皮鞭和枪支，也都放射出稚气无邪、虔诚单纯的气质，被许多人批评是美化红卫兵，甚至骂他粉饰文革。沈汉武曾对外表示，红卫兵只是在错误时代深受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影响的学生，初衷是像天使一样保卫革命，殊不知却被魔鬼所利用。就如他自己走到下半生才逐渐明白被伟大领袖骗了。方玉仁表示，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验证，天使和魔鬼间的转换之快，在经过伟大领袖的煽动之后，来得超乎人的想象。红卫兵就是被煽动后去作恶的普通的淳朴的天使。他说，
我看见过我同学的弟弟妹妹怎么个闹法，我的同学原来跟我都特别好，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天使，都是好人，但是就是这样年轻、这样善良、这样淳朴的人，一煽起来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昨天跟你还勾胸搭背的就是哥们儿，今天啪一下就能批判。所以这个画家的观点也是这样，他表现出来都是所谓老红卫兵，多半是初中的学生，初中的小孩他的相带不出那个恶相，他最多就表现出他们，你看手拿皮鞭、拿着枪、拿着炮，这还不够啊。因为红卫兵那个残暴的时候是非常残暴的，根本想象不出来十五六、十六七，而且是女学生能做出那种事情。
在毛泽东一声号令全国红卫兵起来造反的1966年，任教的方玉仁见证了人性扭曲荒谬。他讲述到，在红八月的某夜，几辆军车呼啸驶进校园，手持铁头皮鞭或木棒的红卫兵压着两名犯人从车上跳下，在校不在校的老师全被召集到会议室。方玉仁勉强认得眼前鼻青脸肿的两人是学校的两名年轻教师，威武凛凛的红卫兵在众目睽睽下，鞭棍齐下， 打到变不出人样，打累了就叫一位老师给两个人剃了阴阳头。那是方玉仁首次见识什么是五花大绑，并近距离体受血腥味的文革风潮。方玉仁说，
我们全都不敢言事儿了，我旁边的女老师拽着我吓得，就有一个老师叫李老师，小李老师，他说不许打人。这小李老师神经病的，你知道吗？他只能教美术，平常的嗷嗷叨叨的，只有一个神经病的人敢喊出来不许打人。红卫兵他妈什么出身，中农，中农滚他妈一边去。那时候就这样，你要是富农连你一块打了，对不对？谁敢说啊？什么都有问出身。我的这段经历啊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把它写成文章，就是一定要写，就是说那个时代精神正常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不敢出声，神经病的敢出声。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境外 NGO 管理法尚未正式实施，改革社会组织意见法接踵而至，到底是为了中国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还是便于政府进一步的监管？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相关人士有话要说。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何小青从2010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开设六四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的研讨课，他认为历史真相不清不是没有人愿意说，而是没有机会。
一方面是掌握话语权的一方他们的一个版本，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学者呀、历史学家呀，包括那个亲历者天文母亲他们的这个说法，可是这个说法往往就是没有这个声音没有发出来。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到底这个发生了什么，那就我们要去就是说好好的寻求这个真相，对不对？
但是何小青认为最大的困难并不是事实之争，而是价值之争。
这个对后八九以后这种镇压合法性，这个合理化镇压合法性，那就是说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国家强大，可以牺牲人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做法，那这种价值影响了这个后八九这一代的年轻的一代，或者甚至是不能说只是年轻人，还有很多中国人的对这个这种自由啊、民主啊这些概念的看法。
虽然在开课过程中曾遭遇爱国愤青，面对事实仍选择相信政府的说辞，何小青仍然认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独立思考的批判意识。
我相信就是说如果真正给他们这个机会接触到这些真相的时候，他们也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的。就是说你可以不同意我也可以不同意，但是我们必须有这个讨论的这种公开讨论的这种自由。
出生于广州，八九民运时还是个高中生的何小青就加入了抗议的行列，那场运动影响了他对生活的选择。2002年他辞去了国内舒适的工作，到加拿大读教育硕士和博士，2008年继续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后，然后在那里开六四历史研讨课。何小青承认，在当前的政治专制高压下，恐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海内外的历史研究者。
但是这种很深的恐惧或者是自我的审查等等等等，那其实都来源于我们这种很深的可能对家庭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的朋友的这种爱啊什么的，就是说当这些我们要在恐惧底下做研究的时候，那这个 implication 其实是很 profound 的。
但何小青表示，看到那么多海内外同道聚集一堂参加像文革研讨会这样的活动，令他备受鼓舞。
那可能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大概什么都不能改变，但是我们有一点是知道，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就是不会有改变。可是我们大家都做一点点一点点，那就是最终就会有一个更加好的明天。因为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中国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历史才会有未来。
2014年六四25周年时，何小青出版了《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通过采访当年的学运领袖王丹、沈同和易丹轩，以及讲述自己的故事，追寻八九前后个人生活轨迹的演变。2015年，何小青转赴佛蒙特州圣迈克尔学院任历史系助理教授，继续开设天安门研讨课和中国人权课。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境外 NGO 管理法尚未正式实施，改革社会组织意见法接踵而至，到底是为了中国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还是便于政府进一步的监管？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相关人士对此有话要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从登记注册、管理监督、财政和人才等各方面指出了未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可能发展方向，但语言比较笼统。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维权律师滕彪表示，这份意见总的来说没有太多新鲜信息，主要目的还是维稳。他说，
关键就在于就是当局他对社会组织的这种根本的态度和这种和把对这个社会组织的定位。
这份意见称，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所以官方的态度似乎是要借此意见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滕彪认为，此前一系列政府对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已经明确了其真实态度。他说，
把这些维权类的争取权利的一些这个社会组织，或者是一些有政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当作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一个工具。
从公布的意见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想要更多的鼓励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民工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同时，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以及城乡社区服务类的社会组织可以向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简化了很多繁琐的申请步骤。滕彪分析称，这些是对政府职能有所补充、有所帮助的领域，同时也不会对政权产生威胁。他说，
我个人分析，他通过这样的这种新的意见、新的文件，想要一方面来回应这个国际社会的批评，就是想进行一些掩饰啊，就是也就是说他对于社会组织并不是一网打尽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要针对民间的这种恐慌，他表明一个态度，就是那只要你不碰意识形态，不碰这些人权啊，这些有这种民间的街头活动啊，然后不与这个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啊。那一些组织还是有空间可以存在，可以发展。
通知要对社会组织实行严格管理和监督，要建立社会组织的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并规范涉外活动。通知还要求推动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要求在社会组织内建立党的组织，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社会组织要选派指导员、联络员。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在中国从事性少数人群权益活动的组织者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在自己的朋友圈看到了这则最新的意见。与滕彪一样，他也认为其中的内容并不新鲜，对他而言重要的在于颁布这类规章的出发点是否如政府所说，更好地规范市场，为正规的社会组织服务。反之，如果只是便于管理者的工作，那可能让社会组织的工作更加繁复。鉴于意见刚刚新鲜出炉，这名组织者表示他还处在观望态度，并不清楚可能出现的影响。不过他也告诉记者，他的组织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是得到了认可的。 较为规范，因此近年来他们的活动在不同的城市都是比较顺利的，尽管这个领域在中国社会尚且有些敏感。新的意见会带来什么改变，大家都还不太确定。不过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境外 NGO 管理法，虽然还要到2017年1月1日才生效，但影响已经出现，不少境外 NGO 都已表示这些管控条例对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影响。对于最新发表的意见，美国国务院也于周一立刻表明了态度，说我们呼吁中国坚持自己做出的保证，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包括保证其他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请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宗教自由在中国依然是令人关注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最近公布的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不断对宗教活动从国家层面进行控制。过去一年来不断传出消息说，中国政府由于已注册和未注册的宗教团体信徒的信仰和宗教活动，而对他们进行虐待、拘留、逮捕、折磨、监禁或骚扰。人权组织表示，在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信仰表达和宗教活动实施了更严厉的管控之后，警方在搜查民居和民众抗议时开枪打死维吾尔穆斯林。一个法轮功组织则报告说，信徒们因为他们的信仰和活动而被绑架和关押，还有一人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媒体和非官方报道显示，2015年有七名藏人自焚抗议政府的限制性政策。当局经常将藏传佛教信仰的表达与分离主义和藏独活动相连，并以此为由将官方对藏传佛教寺院的审查合理化。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报告显示，浙江省当局下令拆除1500多个基督教堂的十字架，并以打击非法建筑为由拆毁了部分教堂建筑。浙江省很多牧师和教徒曾经公开抵抗这种做法，导致一些教会领袖和活动分子被拘留，其中包括牧师黄义姿和律师张凯。许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来惩罚未登记的宗教或灵修团体的成员，其中包括基督教家庭教会。广东省当局判处了一名佛教徒领袖吴泽恒终身监禁，维权组织称这一判决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中国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承诺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在发布2015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时说，当一个政府不承认宗教自由，就将其无辜的公民变成罪犯，制造出紧张，导致鄙视、绝望和孤立。布林肯还说，宗教多元化显示出对每一个公民信仰的尊重，并给予他们切实的理由为整个社会的成功做出贡献。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人民无法得到自由选择信仰和公开宗教活动的权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潜力。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